极具影响力的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和最大的有声资讯平台听闻联合推出白鲸出海头条。
本栏目是由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专为出海互联网人打造的资讯周报，我是金小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出海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手游出海，三消的演变在合成赛道被复刻，上线七个月的新游流水超5000万美金。近期由 Big Fish 发行 Nescan 游戏工作室研发的合成游戏 L Merge 合并童话国，仅仅上线七个月就实现了5000万美金的收入，这对于一款游戏来说是很难得的成绩。2020年，合成游戏赛道出现了多款新游戏，这些新游戏的出现使得合成游戏的收入与下载量与2019年相比，同比增长了一倍。在2020年之前，合成游戏其实是灯改的天下，但2020年合成游戏的盘子越来越大，对于厂商来说出现了一个增量市场。与三消游戏的发展路径类似，这一次 L Merge 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三消游戏的一些经验。在 L Merge 的玩法中，平衡是关键词，游戏为玩家提供了一整套紧密联系又相互制衡的循环系统，同时提供了多种玩法，给予玩家更多的操作空间，这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Zynga 的 Mark 曾表示，任何一款游戏如果想要挑战既有品类的头部游戏，至少要满足已被市场验证、优化、创新三个要素中的其中两条。DOF 认为 L Merge 在优化方面做到了两点，一、多线游戏进展，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策略优先完成合成角色或建筑，来推动游戏在某个阶段的不同走向。二、激励视频和多种多样的周更活动，给玩家带来更多能量、资源奖励。关于创新， L Merge 做了两点，一个是在合成游戏中通过角色收集推进剧情发展，另一个是 L Merge 基于游戏平衡推出的轻量级的掌控感。L Merge 为玩家提供了两个获得掌控感的不同玩法，一个存在于主游戏之中，另一个存在于原游戏中。从游戏变现角度来看， L Merge 提供了一系列的内购选择，包括付费货币、一次性礼包、特定促销、针对高级建筑的冲动消费等。整体来看， L Merge 对合成游戏这一品类现有的玩法、游戏循环和商业化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当大量厂商入局三消，推高买量成本之后，合成游戏表现出的机会值得出海厂商去关注。应用出海，给电商引流，赢者瓜分奖金池。美国健身 APP 的变现思路也开始活络了起来。2019年，欧美健身市场的收入约占全球的3/4。尽管欧美拥有成熟的健身文化、优秀品牌以及健身 APP， 相较新兴市场入场难度更大，美国 iOS 健身类 App 榜单中出现了两个新面孔 ，Sweetcoin Walking Step Counter 和 WW White Virtuous Reimagined， 这两款 App 在商业化上都有了一些新的尝试。Sweetcoin 与用户手机上的运动追踪功能相结合，记录用户每一天在户外的步数，这些步数积累到一定量，可以兑换平台内发行的代币。用户用这些代币可以兑换优惠券、礼品。Sweetcoin 没有自己的商城，而是相当于一个中介，它的收入来源主要通过与之合作的品牌提供赞助费以及 App 内广告。WW Virtual Reimagined 这款 App 在去年12月进行了一次大的更新，推出了定制化食谱功能，会员可以输入冰箱里所剩的食材，系统会根据食材推荐健康食谱，帮助用户健康饮食。精细化成为健身 APP 以及健身设备的未来发展趋势。最近不少厂商入局的互动小说赛道有了哪些新变化？2020年，去海外做互动小说的厂商逐渐多了起来。互动小说游戏之所以被广泛看好，是因为这类游戏已经展示出了很强的变现能力。在目标市场方面，笔者对 App Green 抓取到的17款互动小说游戏做了统计，有11个将美国作为广告素材投放量最大的市场。大量在看互动小说的除了美国市场外，是俄罗斯和巴西的用户。一位一直想切入互动小说赛道的从业者告诉笔者，虽然很赚钱，但门槛很高， 不过在小说出海逐渐打开了市场之后，还是有一些厂商看到了机会。一款2017年上线的产品宴，目前排在美国 iOS 端图书类下载榜的第七位，一个月的流水也差不多能够有35万美金。这款产品的思路是在原有的形式上人为降低了门槛，以文本对话来代替游戏形式。出海厂商切入互动小说赛道的几点思考：一，在收费方式上，文本对话式的互动小说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创作门槛更低的文本式互动小说更适合与 UGC 社区相结合。三，对互动小说而言，重点不在形式，而在于沉浸式的体验。特朗普今天下岗了，可他带来的社交移民热潮仍在。随着1月21日特朗普离任，拜登就职，社交媒体对特朗普的态度应该会缓和下来。不少 App 沾了特朗普的光。根据白金出海统计，1月10日，美国 Google Play App Store 下载榜单 Top 20中，分别有6款私密通讯 App 上榜。尽管都乘上了顺风车，但近况却有很多不同。有些 App 仅仅是在榜单一周游，但有些 App 却借此机会圈住了死忠粉用户。比较明显的是 MeWe 和 ClubHub 的强烈对比。1月10日，两款 App 分别位于 App Store 下载榜的第7位和第12位。为何 MeWe 和 ClubHub 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 MeWe 正式上线的时间是2016年1月，社区涵盖美食、音乐、旅行、摩托车等百余个大类。MeWe 很擅长将市面上流行的功能移植到自己身上，然后进行加工改造和再融合。同时 MeWe 比较擅长在细节上收买用户。一心想做内容社区的 ClubHub 似乎还差点火候。与 MeWe 相比， ClubHub 更倚仗 KOL 输出观点和内容。在社区氛围中， ClubHub 上则具备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在用户体验上， ClubHub 太卡太慢，对网络要求太高了。用订阅模式实现盈利，运动鞋发烧友社群 So Savvy 融资200万美元。据外媒报道，运动鞋爱好者社群 So Savvy 在2020年底完成了200万美元融资。 So Savvy 主打社群营收是通过订阅付费实现。 So Savvy 的核心是一个基于 Slack 的社群，在群里用户相互分享运动鞋领域的最新变化、新款发布的资讯。保持积极的社群氛围是 So Savvy 的长期目标和差异点，这也使平台能够保证美国和加拿大的4000名成员每天保持互动。在海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群是所有商业的未来。可以预见，2021年，社群驱动的消费将不再局限于粉丝等亚文化群体，而是变成一个很正常的行为。海外市场播客热潮下 ，Podchaser 筹集400万美元做了一个播客数据库。Podchaser 是一家初创公司，该公司最近宣布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400万美元。Podchaser 类似于播客界的豆瓣，用户可以按照内容创作者或播客内容进行查询，对播客评级评论，还可以添加到清单。Podchaser CEO Davis 表示 ，Podchaser 活跃度很高，已经在数据库中创建了850万个播客名片。Davis 还说，想做这个平台之前，他一直以为市场上早就有这种整合平台了，但竟然并非如此。即使面对疫情，播客市场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消费者和品牌的需求是无法满足的。Podchaser 的数据和发现工具对于将播客推向新的高度至关重要。